刘亚仁为了宣传这部电影真的是尽心尽力，他还久违的上了一个综艺。可以这么说吧，刘亚仁上这个综艺都比这部电影好看很多。如果你是刘亚仁的粉丝或者丧尸电影爱好者，非要看这部电影，最多最多看到朴信惠出场之前就可以了，往后就真的属于浪费时间。这部电影刚刚在韩国上映的时候几乎全都是差评，但是当时国内观众是不敢相信的，因为觉得刘亚仁怎么可能会演烂片呢。但是现在他就是演了一个大烂片，而且还是自愿的。《釜山行》和《王国》这样的片子已经证明了韩式丧尸片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一个类型，无形之中拉高了大家的期待值，结果出人意料。其实这部电影的概念还是不错的，和当下新冠肺炎在全世界蔓延的情况又比较的吻合，大城市病毒流行，政府号召大家居家隔离，你要怎么保证自己的生存物品充足又不被感染，听起来就还让人挺有兴趣。而且这部电影在活着面前加了一个井号，暗示这是一个社交网络话题。电影的宣传方还特地给男主角开了一个账号，发了很多状态，一会儿是自己家里的食物要吃完了，一会儿是生无可恋了，到最后电影在院线的放映结束之后还发了一个状态说感谢大家我得救了。网友们非常热情的跟这个账号互动，给人感觉就好像是电影里的男主角也是这么通过网上刷存在感活下来的。但是这个故事的概念主题和之前的所有宣传都跟这个故事内容本身完全不同，简直想告片方诈骗。男主角在电影开始的前20分钟发了一条状态，然后他就没有网没有信号了，直到电影最后5分钟才突然把这个事儿捡起来，因为男主角发了这条状态被救援队定位到了位置才被救的。要知道整个电影的时间跨度是有将近一个月，发到火星的信息都收到了吧，一个连信号都没有的地方你还想蹭 5G 的热度。除了这个片子主题和内容上的强烈矛盾之外，就算剥离开网络这个因素，整个故事也是漏洞百出。大半个月独自在家，刘亚仁从头到尾一点胡渣都没长，染的黄色头发一直保持原样，这么长时间自己在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以前你可能还能骗骗观众，但是现在谁没有居家隔离过？在家隔离一个月的人精神面貌是这样的吗？电影叫活着，但是大部分观众看到后半段男女主角疯狂开挂都想说别活着了，不死实在是说不过去。女主角号称恐高，但是最后是从阳台跳下去毫发未伤。男主角是宅男，但是面对力大无穷的丧尸以一挡十，用单车就挡住了楼梯上蜂拥而来的丧尸，这个感觉就好比宫斗剧里第一集就该领便当的人活到了最后一集。最后十分钟天台被营救的戏码，相信很多人都看笑了，第一次让人看到了直升机从楼下升起而不是头顶降落的角度，可能也是导演的创新吧。从头到尾的这个逃生之旅和躲避丧尸的过程其实是没有逻辑和智商的，就连看似有用的无人机也不过是用来传递食物而已。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点是整个丧尸病毒的设定到底给整个城市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怎么控制病毒蔓延是完全没有讲的。他看楼下是丧尸聚集，看电视是形势已经控制，居民切勿恐慌，这种分裂感其实还挺真实的。但是电影又完全不需要讲个人生活危在旦夕和外面局势一片大好的割裂感，又是通过最后五分钟的话外音来解释为什么刘亚仁家情况这么特殊。原来人口密集的公寓地区是高风险地区，又是把观众当作没经历过新冠疫情的人了。我们都知道公共交通公共场所才是病毒最容易蔓延的地方，建议下次韩国导演拍丧尸电影院，既符合韩国人爱看电影的特性，又符合封闭空间病毒传播迅速的科学规律，这不比拍现在的这个公寓楼好多了。到最后你发现我除了刘亚仁以外没有提到任何其他的角色，当然是因为连提到的价值都没有。朴信惠出现在这个片子里的违和感实在是太强了，而且我看有不少观众会因为心疼饰演丧尸的演员们辛苦多给一星，我看也没有这个必要。最后想说这个片子的收益情况，因为属于新冠疫情期间首批回到电影院上映的韩国电影，又是一个独居题材，电影在前两周的票房表现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后续力量很差，口碑也很差，所以最后没有过损一点，也就是说他没有在院线赚到钱，网飞又花了一笔钱买了这部电影的流媒体播放权，感觉片方通过海外发行还有的赚。之前就说过新冠疫情期间网飞想抄底院线，现在看来抄底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很有可能成为最强接盘侠。